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央气象局预报，一波的梅雨封面在18号深夜报道，封面的前缘的对流在18号上午已经影响到北台湾的天气，估计呢这一波的梅雨封面滞留台湾大约有6天的时间，19号到24号容易有剧烈的天气，各地呢都应防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8号证实，美国史丹佛大学学者提出了双边合作的计划，研究呢在国际旅客登机前先进行筛检检疫，以便在抵达目的地之后缩减检疫的时间，而这项的研究结果未来有可能成为国际间往来的指引。台湾18号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的病例，已经连续11天零确诊，36天没有本土病例，累计呢病例数仍然维持在440例。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由于疫情获得控制，口罩量相当充足，厂商可以开始预接订单。业者表示，欧美日韩等各国的客户呢洽询的一个订购电话非常多，一旦收到公告就可以接单出口了。世界卫生大会18号的时候决定，经过相关各方的一个咨询后同意，将在今年底复会的时候呢才会做处理由台湾的14友邦提案，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议题。另外呢，高一外科教授呢关凯利呢以非政府组织国际外科学会后任理事长的身份获邀参与了 WHA 的视讯会议，他特别将地点设在高医大的附设医院，促成了台湾医界突围参与。台铁台北车站配合防疫，二月底开始禁止民众呢席地而坐以及群聚，同时停止了租借举办活动。目前呢疫情趋缓，但是台铁是不打算解禁的，而且呢规划禁令永久有效，这对常在假日在北车大厅聚集的外籍移工的影响最大。交通部长林佳龙18号的时候呢指示台铁要延役在特定的节日或是假日开放。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在18号北市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宣布，由于疫情持续的缓解，因此呢将从下周525开始，也就是5月25号开始进行第二波的解封，也就是在不共餐实名制的原则不变之下，将室内场馆容留的人数从50人以下提高到100人以下。黄珊珊指出，包括的像是民政局所属的区民活动中心、各区的行政中心、礼堂、公民会馆、新移民会馆以及非政府组织会馆，开放100人以下的使用，而社会局所属的社区关怀照顾据点会逐步的开放100人以下的课程，老人服务中心则是可以办理100人以下的活动，而亲子馆呢将可以恢复半数的入馆，捷运公司所属的爵士广场、板桥站以及西门地下街的跳舞区呢会恢复开放使用，12区的健康服务中心的社区健康筛检呢恢复办理，卫工处所属的迪化污水处理厂的环照团体参访开放100人以下的团体申请，而肥管局开放100人以下的团体来申请环境教育课程或是参访活动。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表示，滞留锋面影响容易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了。中央气象局在今天清晨早上的时候发布了大雨特报，涵盖的范围包括了像是北台湾、西半部、澎湖，共有15个县市。而稍早在云林县升级为豪雨特报，并且要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了。整体上来说的话，今天在全台的天气的部分都是不稳定的，各地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了。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北部地区呢都有100%的降雨几率。而在详细的温度的部分，北部地区呢都是23到28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的，要为生活加把劲了。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大雨特报了，赶紧的带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哦。其实在封面哦，在18号的晚上的时候，深夜就已经报道了哦。致灾性的梅雨呢，的确呢目前是笼罩在全台当中哦。中央气象局呢表示，今天封面南下影响到整个的台湾的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全台会有一阵的雨势呢。其中在礼拜四到礼拜六，再加上有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全台的一个剧烈天气会更加的明显。好，这个时间点又是礼拜四到礼拜六哦，所以这几天大家有一些活动规划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特别的考量一下天气哦，比方说要去哪里啊，办事情还是什么的，要注意一下礼拜四到礼拜六要特别的注意整个的天气的变化会比较剧烈跟明显哦。气象专家吴德荣提醒了，滞留锋面呢南北徘徊，要慎防致灾性的降雨。而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也制作了一张的图表，它模拟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一个各地的雨区的预报哦。大家可以上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哦来看一下哦，那个图深色的、红色的，就是那个非常剧烈的一个降雨的地区哦，用颜色去做一些的区隔哦。那在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包括了哪些地方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市、台中市、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台南以及宜兰、澎湖哦。那中央气象局针对刚刚的这个15个县市呢发布了大雨特报了。那其中哦，特别是台南以北、宜兰、澎湖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真的要特别注意了，要慎防淹水的情形。好，在云 林，好，云林地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因为刚十五个县市的大雨特报是在今天早上7:15的时候做了更新呢。在云林部分呢，可能会有豪雨，它不只是大雨哦，会有豪雨。那经济部水利署稍早也将云林列为一级淹水的一个警戒区域了，哈。好，这边要提醒大家，真的不能够轻忽这一波的一个封面报道降雨的情形了。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关心完天气，一样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跟雨有关的歌曲咯。
在心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今生爬上远去的马蹄，青春中慢慢燃起，你多情引无心的一笔，把我藏在等待里，花儿开在雨季，心碎也在手里，那脚下香的
瞬间足够用一生去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6，带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当然，关心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属于全台都会有下雨的情形，还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大雨、豪雨等等的。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提高警觉，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了。目前在台65线特号道路板桥二交流道，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再来是新北市新店区环河路、中央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也是属于车多啊。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马东系统出口前槽化线大货车停放在当中，有可能是抛锚了，所以呢，行经这边的朋友们要提醒您要小心的通过。在台北市水块往南的方向，华中桥到师大路段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新竹系统衔接到国道一号，目前是属于车多，回堵到了宝山交流道哦。那样有热心的民众去询问了北区交控中心，在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是，目前呢是单纯的车多，单纯的车多。这里是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往新庄的方向，刚下了五股交流道的外侧，提醒您有这个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了哦。那行经这边路段的朋友们，车流情形是影响到的，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接下来财经指数报道，一起来关心。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好，台股开盘呢，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10882.20点，上涨的，上涨了141.65点，目前成交金额来到了439.82亿元。
个清静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去早回，让我们轻轻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事水域休闲活动应该结伴同行，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应该大声呼喊，不可以贸然下水救人，可以请人不
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非常开心，是再次的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苏友长坤常务理事呢，再度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什么主题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聊一聊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DNR 以及病人自主权利法的主题哦。常务理事早安。
美丽的伟华，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真的很开心耶，每次常务理事来的时候都会夸奖一下伟华。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在空中和大家来做分享了，
大概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要轮到也不容易。
因为常务理事太忙了哦。好，常务理事，我们今天特别安排的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当中的 DNR 跟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哦。其实我们谈到生命的一个告别的课题的时候，它是严肃的，那也是很多的朋友比较不太敢去碰触的话题哦。
对，因为大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都就是比较忌讳谈这些，那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我在想大家也渐渐了解这个整个生命的现象。
是，哎，是。
那最近是因为这个就是新冠病毒，到昨天为止已经有471万人被确定被感染啊，然后已经过往的这些国内外总计加起来31万，哦，那我想说，我们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谈这种人生的后段的这些议题，然后用一种比较冷静，然后一种比较宽广的视野来看这个事情。
是是，真的耶，我觉得就像常务理事提到了，我们自己的心态要非常的正面哦，也就是说，生命的结束它是必然的，我们如何的可以好好的离开，甚至呢，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我要如何的走过生命的那个结束的那个阶段哦，其实整个的选择权跟权利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
对的，这个昨天我碰到一个很好的牙医师朋友，我就问他说，哎，你家里的人有没有签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这个 DNR？ 他说他爸爸有，但是他第一次听到很 shock， 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签 DNR 的想法跟心理，事实上都是有一些就是不清楚，或是有一些就是觉得说要去面对这些事情吗？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就是人生很自然一定会经过的事情。
是是，没错。我觉得就是在生命结束的那个刹那哦，就是对于家属来说会有所谓的不舍跟纠结跟挣扎。好，如果我们可以预先的做好这样子的准备的话，所以常务理事，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家属避免那个纠纷或者是挣扎，对不对？我就按照我当初签署的相关的一个医疗的处置的方式来决定我要如何好好的结束生命。
对，基本上这些像签署这个 DNR 就是安宁缓和，就是到后期从医疗的观点，就是已经在很末期的时候，身体的器官都面临到已经经过前面的病或者是特别的状况已经变得非常不好，再用特别的维生的这个方式对它要能够恢复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会增加病人的负担。所以在这时候如果没有病人同意，这些医护医疗人员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疗的步骤，好，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在这个2000年，就是民国89年，就是有这个安宁缓和条例的通过。好，一方面来尊重这个病人可以在后段这边，就是末期，大家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末期。那这个末期是不是自己觉得的？末期是两个专科医师判断说啊，已经是末期了。好，这样的状况下，才可以在很多的这个程序上去把它做这一种叫做签署这个 DNR。
是，所以常务理事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
要有两位医师来判断。 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是属于末期？
对
啊，可以的话，你才能够亲自的签署。对不对？一种方式是亲自的签署嘛？
对，而且病人要意识清楚，
意识清楚。
哎，对对，病人意识清楚说，我同意这样。哎，这是、就是病人的意愿书。哎，然后要有两个聪明，两个这个家属在旁边，两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很亲近的家属签的同意书。很亲近的家属同意，就是在病人的状况的意识已经不清楚了，所以。大前提都是医生判断是已经到后面的生命的这个阶段，在后面再有自己或是亲人，这样就大家就了解说，并不是说这个签的 DNR， 然后如果一个病人这样签的，那他车祸，那可能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这个伤害，那就不要救他吗？不是，因为他不是生命的末期，
是
只是车祸，他会恢复的。
哦，
这样就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是，
那想说我签的这个是不是就
我发生事情都不救了？其实不是的，对不对？他有一个就是你生命是不是
已经到
结束的一个过程，才会这样做判断。
对，
哦，是是，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内哦，因为刚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DNR 在民国89年的时候就公布了。
对，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拒绝，就是这个应该就是一种后期的一个拒绝的医疗。
嗯，
但是一定要当事人或亲属同意。
嗯，
好，在这种状况下，那前提就是末期。
是
末期，
是是，而且所谓他不做的是那个所谓。侵入性的，那叫什么治疗？就是比较侵入性的治疗，对不对？
他对，
对不对？
他不做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 CPR。
嗯
，CPR 哈、哦，当然就是所谓心肺功能不好了以后，外加的像心脏按摩、电击、哦、我们所了解的这些。那这个如果说一个这个危急的病人，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当然要救他。
嗯，
但是。他在末期的时候，前面可能已经经过好几个月这个的病痛，器官已经很不好了，
是
再跟他电击，可能再多活一段很短的时间，一两天，然后病人可能受更多的痛苦，
是，
然后他可能也很辛苦，家属也很辛苦。那在这种状况下，就我们说的这些，就是 CPR， 好、哦。就是实施的这些这个医疗的急救、哎、
嗯，也就是我们透过那些的急救的过程、哦、像我们刚常务理事提到的 CPR 啦、电击啦，甚至大家所看到的一些插管治疗啦，我们透过这些的一个治疗，它是没有办法让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走向一个好或者是恢复的状况的话，
对，
对不对？
对对，
我们可以拒绝这样子的治疗，因为它不会更好了嘛。
对，就是对对，就是伟华刚刚阐述的不会更好。
嗯，
意思就是医师两个专科医师判定你是生命的后面的阶段。
嗯，
就是生命的末期。
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是、哎、是，我自己觉得以。刚刚我们提到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 DNR 这个部分的签署、哦、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正在聆听的朋友们， 你们自己也经历过那么亲近的一个家人在生命要结束的 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刚刚伟华提到的、我们家属会有那份的一个挣扎，明知道他是受苦的，
对，
然后或许他急救他不会更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医师说就不救了，因为我觉得要做那个决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其实今天那个常务理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爸爸在那个阶段，我爸爸在那个他是癌症往生的嘛，其实他在末期那段的时间的时候都会交代我们，
嗯，
说他不要那个插管，他自己知道好辛苦哦，他是口头 告知，而且呢就特别告诉我说，哎，下次真的发生一些任何要急救状况的时候就不要救了，就不要救了。可是因为 我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有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可是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家人是会很挣扎的。
嗯，
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们家是非常尊重哥哥的决定，哥哥说什么 我们是非常的尊重，那哥哥也会跟我们讨论，我们觉得哥哥决定，哥哥要去承受那个 责任重，对，那个压力。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我虽然知道说爸爸说不要急救，可是当医生说必须要插管，因为血氧浓度一直在降低的时候，所以那是很辛苦的过程。那时候我爸爸还有意识哦，对，他就插管的时候那段的过程是痛苦的，然后他会像手舞足蹈，因为要挣扎要拉管子，最后就只能够绑在那里。
对，
所以我自己每次回想到那个，我就觉得我好对不起自己的父亲哦，因为在那个当下我没有遵从他的一个想法，他是受苦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那个当下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会请爸爸我们就先签署了，对不对？我觉得在那个生命走的那一段可以好好的走。
对，
我觉得这也是常务理事您今天特别安排这个主题蛮重要的一个原因哦。
对，我是我是认为现在是一个大家对，因为有疫情的会比较会想到这个生命的整个的结构，尤其是末期啊，看到外面的新闻，还有这些整个的这个疫情让国外的很多这个医疗崩溃，然后那些病人我们才会有这个环境，要不然大家平常谈这些事情大家都觉得蛮忌讳的，
对，
会有压力，
是
会有压力，尤其如果发生在自己家庭的时候，那可能压力更大，就想说那个什么人来决定，像我是家里的老大，那时候我又在医疗界，我们家里都是我在决定，还好我弟弟妹妹都
那常务理事你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对不对？
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条例，因为我爸爸这个
很早之前
是比较早，八十年初，因为是89年才有这个条例嘛，所以这个有时候也是我们这边这个整个医疗在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排名也好，亚洲这边跑得很前面的，因为究竟我们早期这个从事医疗的人员都是社会的精英，留下很多好的这个规范，也建立很好的技术。那今天的我们环境还能够这样自由，也是这些前辈这样打下来，还有大家一起努力配合，
对，才。这次的一个防疫，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前辈们所做的一个努力哦。
对，
当世界各国都在那边忧心，或者是没有办法有秩序的去控制整个疫情的时候，想想我们在台湾的每个人多么幸福啊！
真的，如果有亲戚朋友或者同学在国外的，大家一定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边碰到的困难，非常的这个就是让人精神忧郁，
对，
绑在家里，
是，
然后又有那个健康跟生命的威胁，那个真的那个环境非常不好，我们今天戴口罩然后坐车到处跑，真的非常幸福，这个环境是，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们2003年这个受过的这个 SARS 攻击完以后，然后整个这个政府包括医疗的这个团队把这个防疫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很像一个国家被攻击，那如果是军事的攻击还看得到敌人，这个病毒的攻击是敌人看不到，
是
很可怕的。
对，而且常务理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都经历过2003年的那个 SARS 的阶段，可是因为我们民众忘得很快，
对，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政府，我们很多的前辈们，他们事先都一直在做一些的准备耶。从这一次的阶段，我们才看见了。然后我们的民众是又把原先经过的那个2003年的那个防卫的一个防疫的意识拿出来，所以我们全部的去配合我们的政府的一个相关的策略。
对，
嗯，
所以也是我们这边有这个前面 SARS 的大家这种不确定，因为刚刚那个病出来。这个医生的治疗没有一个所谓这个指示或是一个标准的 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治疗会治疗好。
对、
哦、那在那段时间的大家的不安定跟不确定、哦、政府后面就整个去建立起这个防疫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疾管局这边的防疫医师、啊、派到美国去训练，像这样建立起来了。
是
这个，所以说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们的 CDC 这个 CDC 不是说我们准备了17年，
对，
才能准备。
哎、欸，我那时候看到，我才想到，我们在这么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原来他们在前线都做了预先的准备。我要再说一次，我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很惊讶，对，真的非常的惊讶。
真的这些是就是应该就是对抗病毒的这个部队，
嗯，
很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国防部下面的这个兵种、哦、是对抗有形的敌人、
嗯、
看到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但是又要把自己防护好，又要把敌人消灭掉，这个是、
嗯、
这个是真的是相当高的科技、欸、
是是，所以常务理事，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的一个无常跟意外的一个出现，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在病毒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公卫的系统，我们的防疫也都是预先做准备的。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好整个的历程，也有一些的事情也可以预先做准备的。
对，就像包括这个，
对，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DNR， 还有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部分哦。
一个是条例，一个是法，
是
法案。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因为有了这个条例，为什么又要有病主法呢
？OK， 哎，这个。欸、安宁缓和这个医疗条例它只是面对末期，那事实上整个医疗会面临到这些让病人 很辛苦的，一定不是只有这个末期，他可能会碰到什么好、
嗯、
他可能碰到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另外一些状况呢就是我们说的例如还有其他的四种状况，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可逆转的昏迷、哦
嗯、
任何状况也许是年轻也许是中年、哦、他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例如车祸怎么样，他就不可逆转的昏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
植物人吗，
这第二个那第二个状况、哦、植物人你看不可逆转的昏迷可能已经这个病人经过医疗插管了，但是医生判断说、
哦
啊，这个病人已经回不来了，
嗯、
啊、他可能脑死但是还在呼吸，
嗯、
啊、那植物人呢，植物人可能就是这个中风也没有插管
哦
但是躺在那边，
嗯，
不知道这个昏迷到一个什么程度，
嗯、
啊、另外一个呢都好好的但是已经失智，
哦，
严重的失智，
是
你叫他呢他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不是、啊、你认识他但是他把所有的亲人包括逻辑数字通通忘掉了，
嗯、
哦、就是极重度的失智，
是我还听过那个极重度的失智、哦、有时候他的吞咽的功能都退化，
对，
他都没有办法吃正常饮吃东西了，
对，他的逻辑可能也坏掉，例如说他要喝水我们应该先去倒水再来喝，他拿着杯子要喝但里面没有水，
哦，是
哦，
是，
就是说他失智了，他很多逻辑记忆、嗯、或者是他亲人的名字都忘掉了，就一片空白、
嗯、
就是大脑里面的记忆区、哦、已经坏掉，除了这个以外当然就是政府公告的重症，所以等于是这五种状况，
嗯，
哦，从缓和医疗再说，除了末期以外，如果民众面临到这种不可逆转的昏迷、永久植物人、重度的失智，
嗯，
哦，还有其他公告的重症，例如像有一些罕见疾病，我们都听过玻璃娃娃，
嗯，
哦，或者是什么这个一些什么这个就是罕见疾病很少的，其中政府就公布的有11种，
嗯，
哦，那这一些。他可能就会面临的这些就是在做医疗的时候这些医疗是无效的，
嗯，
那这样的时候尊重病人就是有所谓的病主、病人住址的权利化， 就是 这个来源是这样，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缓和医疗的末期以外，再加上这四个状况，这四个状况就不是在就是不是在只有末期嘛，其他会碰到失智，他可能还是人在那边跑来跑去，但是就是他可能要喂食或是什么，那这时候他如果有签这个病人住址，就是不灌食，就是他能吞我们就喂他，但是已经不插鼻胃管，
是
或是不用外力的东西，他不能呼吸，
是
我们不用外力的呼吸器来让他，
嗯，
因为维持这种生命对病人 的尊严已经或是他的权利已经丧失了，
是是，只要是不可逆的，
对，不可逆的昏迷，
对对，昏迷
或者是植物人，
嗯，
就是永久的植物人，或者是失智，或者是这些罕见疾病，
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不管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 DNR 或者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你签署这个预立医疗的一个 决定
对不对
也这是尊重我们的一个生命，而且是用比较尊重我们生命的一个医疗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对不对？
对，他的重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就不要再去做那种无谓的治疗，就是尊重病人这个他的决定以外，也保障他要什么样子的这个医疗，保护他，尊重他这个医疗，中人很重要的这个病主法里面就是还让医病的关系变好，要不然如果没有这些等于家属跟病人及早准备，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觉得说继续插管，
对，
有的觉得就吵成一团，
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会有一些的争执嘛，对不对？
那这个病主法跟这个安宁缓和不同的就是病主法你要到这个医院指定的医院，像说我们台北这边就是私立医院以上的，这些叫做区域医院以上的，大概全省加起来大概七八十家，跟医学中心十八九家，大概将近一百家，到那边去经过这个医疗照护的諮商团队，就是让你了解说这些状况下你要呢还是要拒绝，你是说好我已经变成植物人了，但是我还是要灌食，还是说我变植物人我就不要，是尊重，并不是说签了就不医疗，是尊重你的权利，
对，就是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你要不要再做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对不 对所以刚刚我们常务理事提到的，如果提到我们的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话呢，他在签署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他会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过程，除了有专科医师之外，他是有个諮商的一个团队，对不对？
还要自己还要有亲属在场，
不是只有你自己哦，
是不是自己，这不是自己去，
对，因为你也要让你的家属知道我签署这方面的一个可能治哪些的一个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对，而且这个亲属是最少要一位二等亲，
二等亲哦，
二等亲的家属，当然就是配偶子女，这都是二等亲嘛，然后爸爸妈妈公婆这二等亲里面的家属
是，
那独居的当然也可以填写无家属的声明书
哦，
所以他是就是不是随便抓一个人说两个人去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很特别的，现在因为有没有同婚法或是什么，
对
那我在想那些比较特别的牵涉到很多条文，我们就不在讨论的这个范围里面，
他基本上是不是只要属于家人就可以啊，应该是
二等亲，
二等亲，对，所以这牵涉到条文的部分可能或许会再做一些修正啦，
对
对不对？因为现在一个所谓的亲属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了，
对，所以我们这边 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是亚洲第一个签署的一个国家，代表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非常的先进。
是是，所以常务理事，我再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9:51哦，我们大概做一个总结哦，也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它是比较早通过的哦，
对，2000年，
然后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公布呢是在去年
2019，
对，是比较新的哦。那是不是我们其实只要病人自主法它就包裹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东西，
因为
它就
包含前面的那个末期，
是是，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如果想要为自己的生命后面的一个预立医疗的相关的一个规定想要去签署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要透过病人自主法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只有签安宁缓和条例的这个 DN2， 你就后面那四个就没有考虑到，第二个是不可逆的昏迷，永久植物人，严重的失智，或者是这些11种罕见的疾病，这些
就不包括
了。要不要决定？要不要决定？你要怎么选举什么样子的这个医疗官司呢？还是外力的这个卫生，就没有包含在这里面。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您对于生命的一个课题，你已经签署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话。那因为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去年公布的，
对，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的补强，
对，
对不对？
对，
你就可以再去做这个预立遗嘱的一个諮商了。
对，
但是我知道最后再问一下，那个常务理事，因为好像这个目前健保没有给付，所以目前在推广的部分的时候不是那么多人去理解到。
目前我所看到的资料，大概每个月有3000多个人。
去咨询，
去咨询3000多个，那一年才40000个人，也不多呢。
对对，
也是个。那南部好像有医院不收费啊，但是大部分都收费，但收费也不高了，3000块。
对，3000块左右。好。
所以它的程序是严谨的，代表说那个付了这个咨询，然后自己愿意去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这件人生的应该是大事。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他是说因为现在的医疗已经变成我们所谓的适者生存，但是因为医疗进步已经变成不适者也能生存了，例如我们都知道叶克膜不适者已经这个病人心脏肺脏都坏掉，但是他就用心肺的这个体外的循环让你继续生存，但是你就绑在机器，
对，你是靠着机器维持你生命的一个所谓有生命力，不代表你其他的功能会恢复，它只是维持这样子而已。
对，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说适者生存，就不适者也生存但是很辛苦。
对，所以不适者如果它是属于不可，已经就是属于不可逆了，你还要生命受苦吗？
但是这个法律就是让你选择，还不是签的是拒绝，是让你选择。因为医疗有一个所谓 SOP， 就是到后段他一定要电击或是插管或是什么。那你如果选择说，到后段，或是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已经不用了，那就医疗就尊重。他的目的是这样。
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医疗透过我们的从89年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一直走到我们去年开始。公布施行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已经走向是越来越人性的一个医疗，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治疗做一些的决定哦。
对，
那想要了解病人自主权利法的相关规定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区域的医院哦，来做一个可以去做一下询问
、
然后就做一下询问。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今天特别来到节目当中，虽然这个生命的课题是严肃的，但是我们用比较尊重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有比较先进的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选择权在我们的一个手中，我们透过苏有常坤常务理事的分享带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为我们的生命做比较尊严的一种选择了。
对对对，
好，
这是有意义的。
谢谢你，
好，
谢
谢
你，
谢
谢，
谢谢美丽的，还有谢谢各位这个听众大家的参与，谢
谢
谢
谢谢谢，拜
拜拜
拜。